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我是乐意，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每逢周三，我们先来回应家人们在留言板的留言，然后一起来聆听一位家人的故事。在留言板常常触动乐意的是家人们坦诚的聊天，不单报喜，最重要也报忧。看着看着，看到很多家人们的难处都是涉及人际关系的。当然乐意也在这方面受过苦。乐意回顾过去的日子，我就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发现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人际问题的症结。如果我们自我形象不健康，像什么呢？我打个比喻吧，就像一艘不够坚实的小船在海上航行，海面稍微有点浪花，小船就摇摆不稳了。以下是乐意自己真实的例子。年轻的时候，好朋友夸我啊，说我，哎呀，你的那个衬衣很好看啊。我马上忧心忡忡地问，裤子不好看吗？你看，自我形象不健康，会使我们不肯相信别人的赞美，而且要求自己完美。又有一次，工作单位的同事被上司表扬，我心里居然想，哎呀，乐意，你看你多糟糕啊！啊，这一次就给同事比下来了。现在回想，我不是很糟糕啊，只是对方很优秀而已。为啥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秀，而要嫉妒和自贬呢？又有不知多少次，我发信息给别人，对方没有按我所期待的时间回应，我就开始不安，心里想，难道我得罪了他了吗？那怎么办呢？马上去追问，还是再等一会，还是稍后再发一次信息呢？其实，对方不回信息是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亲爱的家人，乐意所说的你有共鸣吗？如果你没有这些困扰，乐意真的为你非常感恩。可是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自我形象不稳固，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先是要醒觉和承认，然后向主祈求改变的动力，也邀请好朋友同行鼓励。亲爱的空中家人，我们的确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慢慢体会自己在神里面的价值的。说回今天的默人回首栏目，请来了一位年轻姊妹，她和我们分享她大学毕业之后遇到的挫折，还有她怎样从这些挫折当中挣扎成长。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今天受访的嘉宾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散发文青气息，善于观察，也能敏锐地捕捉自己和别人的感受，笑起来有点害羞。可是当他和你聊天的时候，他会不经意地轻轻握着你的手。那时候被握手的我没有惊讶，倒是感到丝丝的暖意。 然后更多的交流让我发现，姊妹看起来有点酷，但内心是澎湃的，充满着丰富的感情，脑袋是灵活的，充满着跳跃的思维。当我说想听听她的故事的时候，她想了一想，就说那就谈谈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一年的故事吧。那一年可以说是他生命当中很不容易的一年，考研失败，感情上遭遇挫折，被朋友疏远，家人也不在身边，这些打击带来了自我的否定。可是痛苦也带来了反思，这些冲击就像催化剂，刺激了他去反思信仰，反思自我价值，反思人生的方向。再说下去是否乐意也变得文青起来了，不再啰嗦了，就一起来听听电台新童工年轻漂亮的景月为我们说故事吧。哈哈，听众朋友应该可以预料到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谁，就是景月，我们故事的主角。景月你好。
乐意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一次谈自己的故事，现在的感受如何呢？
有一点期待，又有一点紧张，因为要回忆一段可能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时光。
绝对可以理解。那你就想一想，你现在在走一段路，这一段路可能会走进一些有荆棘或者乱草的地方，但不怕，我相信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还有乐意都是陪伴你走这一段路，好吧？
好的。
那刚才听我这样来描述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抗议？
啊，我觉得我这几年已经隐藏的蛮好了，没想到还是被乐意老师发现我身上有一丝卸不掉的啊文青气质啊。我以为这几年已经啊渐渐散了很多了
啊，
可以说乐意老师是一个眼光非常敏锐的人。
哦，谢谢你的赞美、
眼光毒辣呀。
每个人刚刚大学毕业，其实都是人生面临一次比较由自己做主的抉择，对吧？
对。
因为之前其实也做很多的抉择，但一般都是
父母，
对，大部分都是父母替你做主。
是是是。
但是现在大学毕业了，怎么说父母怎么想控制，坦白说用控制这两个字、
是
也有点控制不了，对吧？都是由你来做主。
是。
那这一次面对这么一个抉择，我觉得就像走路，真的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然后现在向左还是向右，也可能向前向后哈，因为你是文青吧，我就用文青的口吻来跟你讲啊。那走在这条路不免都有些包袱，对吗？我们先说当时走到路口了，你是带着什么心灵的包袱？
我觉得我当时的心理负担，或者说您说的包袱是很重的。因为我刚刚考研失利，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考研，那么大四如果成功毕业的话呢，他就会可以说无缝衔接读研究生这样子。所以当时我是一是考研失利，而且我在考研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兼顾去找工作，所以呢我是把那个时间花在写毕业论文上了，比别人啊就是找工作起步晚了一点点。
就是你还没有毕业就已经知道你的考研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是。但是相对于我自己的沮丧，我觉得我父母的沮丧更沉重一些，更多一些。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从小对我的期待就比较高，我也不是那种他们需要操很多心的孩子，同时
学霸，
我真的不想说这两个字，
但你的确是。
但我的确从小到大就是最差的是班级第四名。我还要讲一点的就是我为什么当时说很大的心理包袱呢，在大三那年是查出了有躁郁症，有一点点情绪病，所以可能毕业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困难级别是一的话，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二或者是三这样子。
真的很不容易啊。还有其他的心灵包袱吗？当时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刚刚失恋，就是我在大三下学期，那个是我的初恋吧，可能可以算是。
嗯，
我们有在一起两个月，虽然真的很短，有点像过家家了，
嗯嗯
真的，但是还是会很伤心的。
嗯，这些可能也会使你，我猜自我形象会低落，对吗？就好像事事不顺。
是的，包括我说我的毕业论文，我们毕业那一年正好恰逢疫情，在家里面写论文，你知道无法去图书馆，
嗯，
而且我们图书馆很多书是没有电子版的
哦，
所以有些书你是借不到的，所以那你说这个就真的是闭门造车了，就闭门造论文，
幻想自己是你啊，我就幻想自己拿着一个背包吧，就把东西放进去，哇，我听又放一件，我听又放一件，真的。
其实还有我没有说的，
你想说嘛就说吧，还有什么心灵包袱？
就是妈妈可能不太支持我的一些学业的计划，
嗯，
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就想出国留学，
嗯，
当时我想去美国，妈妈说那个地方枪击案太多，危险，不要去，
嗯，
就一直没有过去，
嗯，
到我知道自己考研成绩之后，那么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我可以继续去申请国外的大学。其实我们已经走到要交钱就是给中介的那一步了，最后妈妈还是不同意，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她不想我离她太远，
嗯，
就是刚刚乐意老师说的那个，在毕业的关口，其实你自己的自我和妈妈的控制，
嗯，
它是两个力量在
拉扯，
对，在角逐角力的，
嗯，父母跟你选择不同，对吗？哇，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我相信神也不会给你这么惨的经历吧，
嗯，
总有一些有利的资源呢。当时你觉得在这么困扰的情况之下，嗯，你又拥有哪一些帮助你的资源呢？比较正面的资源呢？
嗯嗯嗯，因为我是一信三代了，可以算是，
嗯，
所以大学一直没有离开教会跟团契。
哎，但是在网上团契吗？因为当时不是疫情吗？
啊，对，当时是网上团契，
嗯，
以及我回到家之后参加的是家里就母会的，
哦，
家乡教会的聚会，
嗯。嗯，
疫情的第二年，就是那个时候稍微放开一些了。我可以回到学校拿我的毕业证书了。
嗯，
那个夏天神为我预备了一次的暑假夏令营，并且我是作为服侍人员，
嗯，
我是乐队的伴唱，
嗯，
去参加这次侍奉的。那个时候真的很低落，就是现在那个情绪当中和一种自我贬低的悲哀当中，
嗯，
可能很难走出来那个时候。
嗯，
我在参加营会期间其实一直都是闷闷不乐的，
嗯，
虽然我要参加服侍，这是我的相当于任务了，我参加任务的时候可能会要笑脸相迎大家，
嗯，
但其实可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还是会很失落。但是很奇妙的一点是，我要为主做见证的一点啊，就是我在参加完那次营会之后，我在家里读经进食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股很奇妙的暖流，就是医治了我的心灵，好像就非常的喜乐。我知道那种喜乐不可能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如果是我自己，那我每天会很丧，但是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像是被圣灵充满的感觉，
嗯，
就是我的嘴角都低不下去，每天都嘴角微微上扬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特别的保护和对我特别的怜悯吧，
嗯，
以及医治吧。
这种经历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对我最大的启发，我现在看来的话是，多多亲近神，他一定会保护我，也一定会治疗我。
很美好的记忆，对吗？以后想到什么挫折，也会想到这一刻。
嗯。并且有一位外来的讲员，他在当时的那个讲道对我是非常受用的，
嗯，
他谈到三个业，就是你的志业、事业和学业，
嗯，
这三个业要如何在你的人生当中去为主做见证，
嗯，
以及你如何处理这三个月之间的轻重和次序的问题。
嗯，
那次讲到真的对我影响很大，我具体的内容其实记不太清楚了。它一个核心的观点是学业是你可以用来荣耀神的，然后志业是不一定是你的事业，就是你忠心至于的那一个所在，不一定是你现在从事的工作
使命哈，可能是一个有完神要你完成的任务。
对，是的。
嗯，
当时我是在找工作，所以当时可能那样的一个信息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因为我不想从事我不至于的事业，你懂吗？
就真的想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
对，
嗯，
就是如果说是事业的话，我的学历和我的背景完全可以做一个中学老师，并且我也尝试过去到高中去教高一的孩子，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所至于的领域，就是我可以把它可能做好，但是我可能不太开心。
那我就听到你当时是有很多心灵包袱，但的确也是神给你在信仰上让你亲身经历它，也有一个良师吧，对吧？
有良师也有益友，其实
哦，也有益友，
也有益友。
嗯，
有一位从英国刚刚留学回来的，因为我说过我想要留学嘛，
嗯，
所以他也给了我很多的留学方面的建议和参考。
嗯，
包括他会帮我看我的文书写得如何
啊，真好，
提出一些建议修改啊，还有就是有两个我们团契的姊妹，
嗯，
他们比我大两级，他们两个确实是也帮到我很多，因为当时我在省会城市租了个房子，他们会去我家玩，就他们会买着大包小包买着东西去我家吃饭。我很喜欢接待弟兄姊妹，因为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会来我家吃饭。
这样，
对，我们就很亲密的朋友。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什么事吗？我们会吃晚饭，然后大家也不会坐在那里正襟危坐的聊天，大家就去床上一起躺着刷手机。
哦，东歪西打。
对对对。虽然真的很滑稽，但是我觉得我能服侍到他们也是我的荣幸，同时在我接待他们的过程当中反而我得到的祝福更多。
嗯，
他们能在床上我们一起躺着刷手机，在陪伴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得到了一些治愈。
哎，我认同啊，我想起从前也有过情绪不好的时候，当时可能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但
是
有朋友来陪一陪你，
是的，
那种也未必谈很深入的东西，真诚的但未必很深入，只是这样随便的聊聊天呐、啊，甚至谈谈八卦啊，
对，其实什么也不干，大家可以不说话，
对，
仅仅是陪着我，这件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对啊，就后来慢慢那个情绪也会慢慢的好转的。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姐姐也是帮我很多，她是我在我说的那次夏令营中认识的，我跟她真的是一见如故。
嗯，
而且我们通过聊天发现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好友，并且她经历过的正是我在经历的，可能
就是经历什么呢？
经历一些情绪的问题啊，然后失恋的问题啊，以及对自己照命的不确定的那个阶段，我会在考虑上帝，你的 calling 到底对我是什么，
你的护照对我是什么，
对，你的护照到底是什么。我每次听讲员讲到，他们有时候真的会讲说，哎，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使命和照命。
嗯，
那我在那个阶段，其实在灵命上我最大的困扰就在于我不知道神对我的召命是什么。
嗯，他这位姐姐就给你启发，对吗？
这位姐姐她是一位灵命非常好的姐姐。
嗯，
她会带我一起祷告，她会陪伴我。
嗯，
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她也去过我的家乡旅游之类的。
哦，那真的很好。
嗯，
就她就让你明白怎么去寻找你的召命，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想更多的是他那个时候出现的意义，他在那个时间点出现， 并且他所说的鼓励我的话让我当场就哭了。
嗯，
就我们在那个营会的过程当中，我跟他一见面、一聊天，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眼眶就是湿润的。
嗯，
我觉得那段时间他对我的陪伴的意义可能大于刚才您说什么，
就是启发你的照明。
对，启发的意义。
嗯，
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他真的是我灵命上的引路人，因为我其实祷告了两三年了、甚至从大一的开始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想要一个属灵上的小伙伴，可以引导我，最好是女生。结果我等了三年啊，也没有。到毕业那一年的夏令营，我觉得他的出现就是那个我一直祷告的那个伙伴。
我也觉得神就在适当的时候往往就给我们需要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不光是刚才所说的良师益友啊，我觉得我的母亲也帮我很多，也承受了很多。虽然我不可否认她对我有一定的控制欲了，但是那一年就是一直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到我所在的城市陪了我大概五个月。
哦，很难得啊。
对，她愿意花她的接近半年的时间来陪伴我。
嗯，
仅仅是陪着我，我也觉得挺好了。
嗯，哇，我也感受到丝丝的温暖啊。我告诉你，我刚才一听到你说很多心灵包袱，因为我在幻想嘛，幻想自己有一个背包，我就感觉那背包很重很重很重。
真的很重。
但是这样听你下回分解，我就听到哇，好像另外一边神又为你生了一个火，我有种感觉，
生了一个火。可能那个火当时的我是觉不出来的，当时只觉得可能是星星点点的火星而已。
嗯，
因为要知道一个痛苦的人，他会对身边的温情也是很无知无觉的。
嗯，
就是你心态上面是荒芜的。
嗯，
那你对于一些真情可能没有那么的感知得到。
我想到一个形象，就是一个人当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硬看着痛苦两个字，就这样低着头专注看着那个痛苦。那旁边可能有人生火啊，有人做拉拉队啊，有人做什么，我们未必能察觉。可能是后来当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愿意抬起头才看到这一些。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掉下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心灵絮语。
刚才景月提到，当情绪非常低落纠结的时候，有小伙伴陪伴，哪怕他们不是和你谈心事，不是在安慰你，也会有治愈的功效。对于这一点，乐意很有体会。记得当年我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去当老师，当时教的学生是全校成绩最糟糕，纪律又不好，自己又是菜鸟，因此就常常在大小的事情上给那些学生欺负，心情啊常常起伏很大，情绪很不稳定。当时每逢周日，我姐都会带着她的孩子来我家探望老爸和老妈。当时很多次的经历是这样，本来我就很不愿意他们来，觉得自己心情太坏，根本都不想跟人家说话，觉得他们来啊挺烦人的。但是很奇怪，每当他们来了，我起初勉为其难的和他们说说话，但慢慢说着说着，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好像开了很多，再没有扭作一团。虽然情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可是家人的陪伴起码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转移注意力，暂时不去想内心的困扰，让精神可以放松一下。陪伴真的是有价值的。
刀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还年轻啊，
我身体很好啊，
我都不敢想这个问题啊，
我靠主就好了。
靠主还得准备啊。
让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准备吧。
12月21日开始，逢星期四，我们和你一起
直面死亡，好生好死。
是的，逢周四，唐华乐意和你一起直面死亡，希望死亡带给我们的启发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度余生，好好的准备死亡。老中青朋友你都要注意收听哈，也希望你透过电邮、短信和留言为景月打打气。非常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到各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岗的